今天观众们很高兴也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一起在空中来分享。李哥您好。
安林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想李哥，我们在上个礼拜啊，其实有来谈到说为什么有很多的朋友在即便是结婚之后啊，还是很难摆脱我们在单身的时候那种孤单的感觉。我想其实有很多人会发现结婚并不代表是这个好像幸福美满啊，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个孤单的感觉似乎在婚姻当中仍然是会持续的出现和对付的。
单身的时候那时候的孤单还好适应调试自己，因为本来就是单身嘛，所以不会太严重。但是结了婚以后进入婚姻里面应该是合一，就还是孤孤单单的，那个时候对心情是很糟糕的，所以这样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但往往在这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算了，干脆不要好了，
就用离婚了，
打算用离婚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孤独孤单的结果。他们想能够跳出这种枷锁，或者跳出这种困扰，就是爱情的坟墓这样的，然后离开这样。所以呢，其实我们需要面对，我们需要了解的，进入婚姻里面，我们需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蓝图来架构、来建设，才能够带来合一。要不然那个孤单是难免会造成一个结果的。
所以我想像刚刚李哥所说的，如果是单身一个人的时候，那种孤单还不会产生伤害啊，就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还是孤单的时候，那个伤害就会出现了。所以我不晓得说，像我们常常会看到电视的广告哈，也会出现说有这个男主人跟女主人是对坐着这个长桌子啊，一边在看报，一边在吃这个早餐。所以我想，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生活里面也会有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可是我们过去不觉得它是一个孤单的一个，好像已经是要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危机啊。所以我想，如果是以这个医学上面说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话是比较有效的话，我不想说在进入这种孤单的之前，是不是有一些的征兆其实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的呢？
早期治疗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能够防范于未然，但是如果能够在还没发生之前能够预防会是更好，所以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要需要来了解，当夫妻之间没有合一造成孤立、孤单、孤独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会有什么征兆，有什么病征哈。让我们来了解，那我们对已婚的人呢可以对症下药，对未婚的人呢可以防患未然，可以知道怎么来预备自己。首先第一个就是会，第一个表征呢就是禁止进入啊。我们刚刚看到一些交通标志，有没有这单行道啊？如果你是反方向，它就会挂一个禁止进入的一个标示牌。如果你进入了闯进去，交通警察就要给你开罚单了哈。违反交通规则。那么夫妻之间两个人如果没有合意呢，他们彼此不能够沟通，不能够契合，那么显现出来的一个情况就是禁止进入。那通常这方面就是夫妻很容易有计划，就是不要碰我，或者你不要理我，意思是你不要进入我的范围里面，不要碰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进入你的这个进入我的范围区域里面。
是
有的夫妻他们关系不好，那么先生他来跟我谈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太太就表示说你不要碰我，所以他一碰我就好像被电到了，或者要马上拒绝，或者穿着衣服就离开我寝室了这样子的话，所以说做丈夫非常难过，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来解决这样子。所以这个不要碰我，禁止进入，这是一个夫妻关系这种孤单孤独的一个现象。
是，这时候感觉这个关系其实已经是蛮冰冷的哈，这个气温急速的下降了。
不过后来就经过祷告来的，他们这位先生的努力哈，这一天告诉我的，他们关系到99%了，所以这是个好消息的。通过祷告可以改善对方的关系啊，所以呢，这位先生在圣诞节受洗的时候呢，他太太有参加，还有圣诞节的活动呢，也参加教会的活动了。所以这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一个对未来并不是一个绝望的这样子。
是，
所以像这种不要碰我或者禁止进入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如果我们继续在信靠神透过上帝的方式来处理来解决的话。
是，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孤立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也许我们就要更加小心了啊，对方已经开始有些的防卫了。那我想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的这个征兆呢？
第二个征兆呢就是 在房间里面只听到钟声滴滴答答的，但是听不到人声，一片寂寞，一片静悄悄的这样子。那这是一种现象，就是双方回到家里人，虽然是一个家啊，但是大家没有交集，没有话说，没有交通，没有沟通这样的情况啊。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坐在桌子那边看报纸，另外一个在桌子另外一方面吃早餐这样子，各自过各自的生活，所以只有钟声在响这样子。那这种就是啊，这种所表达出来就是夫妻之间彼此的冷漠啊，夫妻没有沟通，没有谈话啊，这是夫妻当中很容易两个人当不满意婚姻的时候，不满意配偶，不满意对方的时候，会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
嗯哼，是，我想这也是现在的这种生活当中，我们好像已经把很多的体力啊、精力，或者说该说的话，都在外面说完了，回到家中就跟这个配偶之间已经没话好说了。
对，昨天我太太她告诉我，她说有一个姐妹跟她讲，她说她先生一回来就太太跟她讲话，她说对不起，我很累，我想休息，拒绝讲话这样的，拒绝沟通。那她就说，这个情况是他是真的累吗？还是有问题这样的？
嗯哼。
那我说通常这都是有问题，而不是真的累。再怎么累，对心爱的人还是会话说的。看那些谈恋爱的这个青年男女啊，千方百计要找机会跟对方在一起，千方百计就要跟他谈情说爱的这样。但为什么结了婚以后就没有话说，就觉得很累，要休息，要睡觉呢？那其实是因为厌烦对方，造成结果。另外一个结果，因为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外面已经有外遇的情况。
嗯哼，
所以大概这两种结果的可能性。那么夫妻关系如果不好，造成冷漠，那这是一个会造成孤单的这种结果。
嗯哼，就像这也是另外一个提醒啊，如果要是我们真的是很累的时候，可是真的是为了这个所爱的人呢、还是应该要提振精神，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合一的，而不是就把对方拒绝在外了。
对，我相信我们会体力上面劳累，比如说可能一天在外面工作很累了，或者心情很挫折了，可能没有业绩啊，没有这个好的表现了，或者被老板刮胡子啊，被客户得罪了，都会造成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那这时候回家当然会把不好的心情带回去。不，我们要小心一个，就是家并不是一个心情的垃圾桶的垃圾堆，这样可以让我们堆一个坏的心情的地方，那会殃及无辜这样的。所以通常我回家的时候，我要检查两种，一个就是检查我的表情，会不会觉得太累了，眼睛都没有精神，这样无精打采的样子，或者这个一副苦瓜脸的样子这样的。
嗯，
我要检查我的表情。第二方面检查我的心情。是很兴奋的回家呢，还是很无奈的回家这样的？这个表情不好，太累了，喝杯咖啡再回家，提神一下。这个心情不好呢，那就把这个不好的心情锁在办公桌里面，不带回去这样的。所以开门呢，太太也还想迎接我说：“哎，今天好不好？哎，我都回家就好了，什么都好这样。”所以我说：“难道你没有不好的心情吗？”我说：“有不好的心情，不过都没有带回家来，放在办公桌里面的，明天再处理。”
嗯哼，可是这样子会不会，有的人会觉得说，这样子好像回到家也没有办法放松自己啊，好像还要全副武装啊，会不会觉得很，反而是觉得，哎呦，家中不能放松，很累。
不会，这样才是放松啊。
嗯哼，
就是你不要把不好的事情带回去是放松啊。然后就说，那你回家是心情不好，想着公司，想着那个得罪我那个可恶的人，可恶的客户，那才是更是你只是绷得紧紧的。
嗯哼，
那个不只是对自己健康有伤害，也伤害家里面的人际关系，家庭人关系，这个孩子不敢亲近你，比如觉得你说你好冷漠，你这个人好古怪啊，一到回家里面就臭脸那样，欠你500万那样，算了，不做饭给你吃好了，就拿起相对的武器对付你了，所以这种变得无辜的伤害，不需要。所以其实你把不好的事情放在家里，那这是一种区隔，
是，
那这是没有混在一起这样的。是我们需要学会这样的区隔，这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好像说有本书叫改变他的意志呢，然后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就是疆界清楚。
嗯哼，
疆界清楚的意思就是说，我回家里面家里面又没有得罪我，干嘛我对他们这个一副不好的脸色呢？
是，
所以回到家里，我很期待回家，我很欣慰，我把那烦恼困扰都放在伤害都放在办公室里面，所以我反而能够放松。
嗯哼，
就不会一天要4小时全部这个被这个困扰，被这个好的这个事情得罪我的事情困扰着，连做梦都做噩梦这样，那这个睡眠的品质也不好， 那跟人的关系品质也不好。所以其实你回到家里面知道把这个金钱把它区隔，那反而对你来讲是一个有好处有健康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因为通常我们总会觉得说回家就是把所谓最真实的自我哈去这个展现，就是可能就变得说把很多的情绪啦或者是说一些的积怨啊也跟着都带着回家去了哈。
对啊，如果把这些带回家去，你看孩子不敢亲近你，配偶对你是你怎么样对待他，他怎么样对待你，那你这个日子就难过了，这天晚上也不好，也不舒服，也不好受的。
嗯，
所以这种更大的伤害，或者这个反正这个伤害继续延续下去，延伸到家里面，本来只有在办公室发生的，结果还把办公室带到家里面发生了，那这个整天就是没有安宁，就是没有更烦，没有放松，所以就是对我们的健康反而有伤害，有威胁的这样。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想另外一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啊会觉得说，哎，回到家里面好像要去面对的问题，可能比这个在公司要面对的问题更大。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可能行程啊是排得很多，让自己很好像觉得说，哎，每天是过得很充实啊，特别是现代人的生活，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是一种现象。
对，第三种情况就是把自己的行程表排得满满的，那就是用工作来代替这个，来逃避家庭的责任，逃避家庭的气氛这样的。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也曾经教授告诉我们，他说他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以实验室为家这样的，说其实是不想回家啊，因为回家呢可能太太就唠叨啊，这个先生就会啊问东问西的啊，但有男教授有女的教授这样，他们都对共同的原则一个情况就是喜欢实验室胜过喜欢回家。
嗯哼，
啊，他们说其实这都是借口啊，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借口呢？就是因为他逃避家的那种气氛啊。那所以呢，很多人在这种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他就把日程表啊行程表排得满满的，用非常忙碌来逃避这个家庭这种啊困扰这样的。
嗯哼，是。
那另外，我真的碰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他每天都加班到三更半夜才回家去。我说：“真的，你那么热爱工作吗？”他说：“不是的，其实不是热爱工作，是我不喜欢回家这样子。”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喜欢回家？”他说：“每次回家，我太太都要求我跟他看电视连续剧。”这样。我说：“这不是很好吗？就是夫妻之间有共同的活动啊。”
是。
他说：“哪里好？每次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呢，我太太就指着荧幕说。”哎，老公，你会不会像那一个人一样？他说：“其实我不是看电视，我是在接受审判，你没看，你没被审判这样的。”那我当然选择不回家，我宁可加班到三更半夜，摸黑回家，摸上床去，然后趁着天还未亮就赶快摸出家门这样的。啊，我说真惨啊，你好辛苦啊。他说：“哎呀，是无奈不得已这样，为了逃避这样的。”
嗯，
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为了这个不满配偶或者不满家庭气氛不喜欢。那他就把那行程表排得满满的，宁可在那边晃啊荡啊，这个也不想早一点回家这样的。
嗯
嗯，那这是其实家应该是让任何家里面的一个成员呢，他们上完班上完课最想回家的一个最想回去的一个地方。
嗯嗯，是。
所以我们家不大，但是我们家的气氛就是让每个孩子都在想回家的。我的大儿子呢，他周末他一定回家这样子。
嗯哼，
啊，除非特别要考试啊或者什么样的交作业要赶作业，要不然他喜欢回家。
嗯哼，
啊，我们家里面整个就是玩工作完了一定想回家，如果要出去什么活动大家再相约出去活动。
嗯哼，
但是呢宁可在家，像昨天晚上我本来跟我太太说，哎，我们到外面吃涮涮锅吧。
嗯，
好，那我们先回家再说。一回家说，哎，算了，我们自己算吧。就拿着被子啊，拿出来，就把它剩菜拿出来算了。算一吃完以后说，哎，要不要出去啊？哎呀，算了，两个人都在咳嗽。好了，不出去了，在这边这里面聊天聊讲，已经七八点钟了，这样的。就这个八点半的，我儿子就按门铃啊，回家了。他又准备断考，
是
啊，在留校自习，所以就回家了。回家又哇，全家又热闹了，算这。大儿子没有回来，小孩子回在家里。
是。
啊，他就开始他的话，学校里面的这些，就说话的这。 是说的这个很热闹这样子。
嗯哼，沈先生，我想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活形态啊，我想真的要达到说每个人能够这个热切的回家，我想我觉得有时候真是一种挑战啊。所以我不晓得说，像李哥，如果要是像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这种科技新贵啊，他们的工作的方式就是几乎都是日夜颠倒，甚至说他们的工作时间就是非常长，那可能有些的在我们前一阵子的所谓的不景气，有些人觉得说他必须要这个可能是更多的有些的表现来保住他的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是不是也适合说让在工作的这个成分可能是更多一点呢？
这是一个危机，我们需要警醒啊。
嗯，
最近有一个太太来寻求辅导，就是说他是在他工作非常优越，而且收入非常高的，他舍不得放弃。先生呢，就是在南部上班，也是很好的工作，就两地相隔啊，他们觉得两个人都没有问题这样的啊。但是有一天呢，他太太说他要到南部去看他，或者他先生说不用，你不用来，我很忙这样的。所以太太就开始有点怀疑，寻求辅导，或者我们说已经出状况了。他说哪里，我现在是不会的这样的。可没有过几天，他先生就承认他有外遇了。所以先生太太非常的难过，只好就把工作辞掉，准备回家去了，回南部去了这样的。所以这方面要很小心。是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想追求更高的生活享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但却忽略了家庭，常常那个对于这个家庭的情况呢，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害啊，也是一个陷阱。那万一呢有什么状况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要回收的代价就更高了。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小心。那还有时候你时间表、工作需要加班等等啊，其实不影响你对家人，这种呢是你那个态度的问题。就家人是不是看重，对，是为了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你真的看重家人的话，你会千方百计去安排你的时间表，让家人不会因为工作缘故被忽略了、被忽视了。
是，
但是另外一种人是逃避，所以是他用这个时间表来逃避家庭，这是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不要落入说是为了去满足可能一些这种外界的成就啊，以至于牺牲了我们的家庭。我想当我们的心灵好像找不到一个驻足的地方的时候，其实生活有很多的环节也会出了问题。因此呢，真的是希望在这样的空中，我们甚至有很多的朋友也许在结婚之前的一个预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做努力。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再和您分享。不晓得在这样的一个孤立之前，有哪些的征兆是值得我们的注意呢？马上再回来。
Need to be next to you.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我是文晓玲。今天空中我们要再一次和听众朋友来谈一谈，我们该怎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去建造是一个合一的两性相处的关系啊。特别呢是在这个婚前之前，要是我们先有一个对婚姻的全盘的认识，我想的确是可以省掉了很多走错误的这条道路的一个机会。我们在空中也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那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到，其实在这个婚姻当中啊，我们上个礼拜就提到了，进入到婚姻不代表就是可以脱离了孤单的感觉、孤立的感觉，因为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要是不警醒啊、不小心的话，还是会有很多的这种空隙啊，是会造成两个人之间会有这样的一个孤立的情况。那有些的这个征兆是很快就会先被看到的啊。如果说呢是两个人双方啊是有这种所谓的禁止侵入啊，就是说不要理我、不要碰我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它其实也是孤立的一种。那另外呢，就是说当两个人之间呢出现了冷漠，甚至呢是把所有的这种日程表都排满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是一种应该算是警讯啊，希望能够重新的让两个人开始调整脚步。所以我不想除此之外还有哪一些是让我们知道说这可能就是一个孤立的前兆呢？
就是的，就是让对方吃闭门羹，是把门锁起来这样的，
是
关门政策这样的啊。夫妻常常两个人就是如果在比如说在家里面还有口角冲突呢，一个人容易的方式也可能女方就跑回卧室里把门不想关起来这样子。那男人呢通常不会进去卧室把门关起来，他会这个走出大门然后把门关起来离开家这样的方式啊。这种情况两种情况都是关门的政策，只是一个把关在房间里面，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外面这样的情况。认识一位先生，他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呢，他一想到回家他就头痛，所以他宁可不回家睡觉，他就睡在自己的车子里面，有六个月的时间这样子。那这种也是关门，就是让太太自己关在自己家的门里面这样，而他呢就被关在门外面这样的情况啊。这种两种情况都是关门的情况，夫妻关系不好常常就是用关门政策哈，把对方关在门外或者把自己关在门内。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好像做了一个这个隔绝哈，这好像也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说请勿进入是一样的哈，就是把自己隔离开来了。
哎，对，这是刚才那个是比较是不要碰我，就是虽然两个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但是就是两个还是隔一道墙这样子。那这个是很明显，就是说更远的，就是有一个门把它隔开了，透过门来躲避对方，逃避对方，不愿意面对问题，处理问题，这样。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那这是我们第四个征兆啊，那不晓得第五个征兆呢？
第五个征兆呢，就是背着一些多余的包袱。
所谓的包袱是什么呢？
这种包袱其实我们每个成长的过程都有我们成长的背景或者原生的家庭，那这些原生的家庭成长过程呢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啊，影响我们的生活模式啊，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等。那这些呢价值观啊，生活模式啊，行为模式呢都会带进婚姻的里面去。但是婚姻里面去以后，我们继续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那这种情况里面常常是造成两个人的冲突，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啊，这种不同背景大家扛着不同的背景啊，不同背景那么两个就不能够合一，反而产生冲突，那么这种就是我们背的不需要包袱。所以圣经原则很好，他告诉我们说要离开父母，以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怎样能够以妻子联合能够二人成为一体的情况呢，那就是一件过程，就是要离开，那就离开父母，离开父母过去对我们不好的影响，
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想其实好像在进入到这个婚姻当中，真的很像我们以前的一首歌说，好像是把两个泥娃娃都打破之后再重新融合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在面对过去这个家庭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很容易甚至很直觉的就会把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生长的一个背景带到我们的这个家庭里面。但是我不想的是说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过去的可能一些的习惯或者是说一些的情绪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变说要常常提醒自己说好像这些东西是我们过去受到原生家庭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要走出来呢？
对，那么像有位太太呢，她说她过去她的父亲真的很凶，所以她现在呢看她的先生就好像看到她父亲一样的，所以她里面就有无名的火，那很容易情绪不稳定， 就会发怒，对先生发怒这样，对。但先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就知道他对他发怒，所以他也对他吼这样的，这两个就肯定产生冲突。那一冲突起来呢，这个太太气质就会发怒，关起来这样子。那太太的先生就出门就开着车子找出去兜风去了这样子。那这种就是过去的啊，在我们刚才前面讲几个表征就显示出来的。那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太太呢啊，这种对原生家被原生家庭所影响，她看到先生是看到他走。爸爸一样的，那么里面常常非常愤怒，因为被爸爸伤害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种是一种不必要的包袱，我们需要脱离，让这个不受影响这样子。那我想一个人呢，就是怎样能够脱离这种包袱、这种原生家庭的困扰呢？那么我们需要认清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加上你说那个灵魂已经被打碎重新塑造，我们的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完全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所以呢，我们跟父母那种连结啊，其实是已经断开了。在真理里面我们已经断开了，所以就是真理的知识我们需要了解知道并且宣告，我已经离开父母了，进入婚姻的里面了。所以呢，父母的一切坏的影响都不会在我身上成为捆绑，成为困扰，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比较明确的来了解这个有明确的步骤，来帮助我们脱离父母的这样的影响。譬如说，我们可能思想都是负面的，因为父母带给我们的影响。那就是我们怎样来去培养积极正面的思想。所以呢，我们需要去看一些书，正面影响我们的思想。那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的话语，因为父母常常过去是负面的话语对待我们，所以无形当中我们也输入一种负面的话语的模式，所以我们讲出来的话都是负面的。那所以这是我们开始，我们想要圣经说凡事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呢，我就要凭意志，我要去操练，甚至是准备一些怎么造就人的好话来练习。那这因为过去的模式已经操练了二三十年了，所以就根深蒂固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怎样，不只是要把这个旧的根去除，靠着主去除，这样我们要培养新的。所以呢，我们要积极的来去收集一些好的话来练习讲，那取代了我们过去的那个背景。所以这方面消极的我们要除去，积极的我们要重新栽培种植这些新的模式出来这样的。
是，
所以我们要学习话语上面的更新啊，尽量学习说好话。可能第一次很尴尬，觉得很肉麻，觉得很不容易，很甚至觉得很虚伪这样的。那其实这都是撒旦的控告，撒旦的计谋，让你觉得虚伪，你就不会去讲这些好话了。
嗯哼。
那讲坏话就看起来很真实，可是其实是更虚伪，要真实的虚伪这样的。
嗯哼。
真实的这种错误，所以。我们更需要说，我们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那我凭信心，我靠着主的力量，我愿意来操练这个积极正面的好话。
是，所以我想有时候这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情感当中啊，也许就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原生的背景，有些人是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所以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一个力量去让我们脱离。有时候就是要靠这个意志啊，然后也再一次去肯定自己在这个神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地位跟价值。好像我们真的不是背着多余的包袱啊，或者说带着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两个人的一个婚姻里面。那我不想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的这个征兆？
第六个呢，就是这个电视呢取代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桥梁，沟通的桥梁。
这很容易啊。
很多人常说这是电视餐呐、就是一面看电视新闻报告，一边吃晚餐这样子。所以我看到的是电视，一面看不到对方的脸这样子。听到的是新闻报告的声音，那广这个主播者的声音，就听不到配偶的声音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之间已经被电视隔离了。这是非常。容易的这种家庭的生活模式，夫妻间冷漠，夫妻之间没有感情的，就是被大家这焦点的在投注在电视荧幕上面。有些人跟我讲，他说其实他们夫妻间最大困扰就是常常看电视连续剧，可是并没有看电视连续剧，他们关系更好，反而就觉得这很疏离这样子。他说这是他们的困扰，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我就发现原来我们夫妻关系电视不成为我们的捆绑。我们在家里有电视，但是很少开的。有时候连新闻都没有看，比如我们在七点钟吃饭，我们两个在吃饭，根本就是两个在讲话。新闻就新闻，管他新闻，那明天再看报纸也可以。 我们就不会因为说啊，这是新闻时间，赶快看新闻，或者啊，这是八点档的黄金时段，赶快看电视连续剧。那如果我们这样的这个面，看重电视节目过于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了，并把两个人的关系牺牲掉了。所以我们要选择说哪一个重要，那需要你要做取舍这样的。所以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取舍，所以我们家里面电视机根本是很少开的，有时候连新闻都顶多是看个新闻，但是现在新闻就很少看。我们两个还是不在家，就偶尔看一下关掉，或者有时候问两个如果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看电视新闻的。
嗯哼，
我们不希望那个新闻的干扰到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沟通，
嗯哼，
的谈话交流了。
是，我想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说看电视新闻啊，也许有些的话题还可以交换意见了。我分享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是错误的想法呢？
看起来是话题，不会有时候常常就是一个争执的焦点，因为两个不同看法，不同的立场这样子。
是，
所以这个尤其对政治的看法啦。所以这种会价值观看法不一样，反而产生冲突这样子。
嗯，
所以变成一个冲突的机会的可能性更高。
是，
所以不需要这样子。
嗯哼，所以不要让电视取代了你们两个关系的这个成为中间者了，这也要去注意。那还有呢？
第七个呢，就是啊，分叉的高速公路，就是啊，彼此的价值观不合一，所以变成呢各走各的这样的，变成高速公路变成两条了这样子。
嗯哼，
比如说啊，这个方向不一致啊。这个观念不一样啊，这个用钱的方式方法不同啊，或者是管孩子呢管教的一个太松一个太严啊，然后就会引起争执这样的，
嗯，
就会产生这种分叉这种情况。
可是这好像很难啊，因为我们很难去把两个人是好像是完全沟通成是同一个人，完全在所有的事项都合一的感觉。
对啊，两个人不同并不是说结果就是不合一的，
嗯哼，
其实合一还是两个是不同的。上帝造男造女本来就不一样啊，一个快的一个慢的，一个是土造的一个是骨造的，所以都它的造的材料都不同，过程都不一样。上帝并不是要把两个变成一样才能够合一，而是在两个不同的个体里面，不同的看法里面可以和谐一致，那这才是真正的合一。这是需要靠上帝的能力。所以当然我们知道用钱方式彼此不一样啊，生活习惯连挤牙膏都不一样啊，还有这个一个管教太重一个管教太严，就是如果这以自我为中心的话，就会指责对方，啊，会产生冲突的，产生分离，就变成分叉了，啊，这样这个孩子神经不好，都是你管得太松这样子哈，
嗯哼，
啊，孩子胃病，孩子睡不着，这个精神分裂，都是你管得太严，啊，都大家都有这个话说这样的。但是呢，合一的关系是啊，一个松一个严，很好啊，欣赏啊，就是变得平衡了，互补这样子，互补。所以我尽量这个。配偶比较严，哎，那我比较松一点，那么孩子呢就有平衡的机会。我们两个都严，那就惨了；两个都松，也惨了。
嗯哼，
所以这种是能互补。所以我接纳我太太的方式，那么我太太也接纳我的方式，啊，我们两个就合一了。那我们两个合一的孩子就有安全感，啊，知道说妈妈严对他有好处，有规矩，这个本分应该尽这样的。
嗯哼，
爸爸松就这种规矩这种。严厉当中有调剂有轻松的机会，
嗯，
所以这是互补，就是当产生互补的就是合一，可是这一冲一个人产生冲突彼此对骂的时候就是分裂，就是冲突，
嗯，
所以可以说严松严彼此本身没有说缺点优点，那这是特点而已，所以夫妻之间能够接纳彼此的特点，那这个合一就产生了，而这合一产生的时候呢，这种彼此的不同点呢就造成互补的功用，
嗯，
那如果两个人对骂不能接纳彼此的特点呢，而变成缺点，彼此就产生冲突，产生冲突就产生伤害，不只是彼此伤害，伤害到孩子，
是
没有安全感，就不知道听谁的才好。
嗯哼，是，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在我们的这个两性或者说两个人的不同点上啊，我们也是开始要去做一个决定，到底是合一还是要是冲突啊，这是我们的第七点呢，也就是看到两个人的不同所带来的一个分叉点了。那除此之外，我想对一些的可能在还没有进入到婚姻当中的一些的朋友来说，是不是也会需要对于婚姻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呢？
第八个特征也是最后一个特征，就是只有蓝图没有计划，变成婚姻是一个空中楼阁，就是很多的憧憬，很多的理想，但这是理想，就是没有一天可以实现的，不能实现的一个地方，就是没有具体的步骤和计划来达成这个目标。那这是很多人啊忽略，比如他们会把婚礼设计的多好，婚纱照多少钱， 啊几组这样，他们很讲究，
嗯
哼，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说怎么样来透过交通交流交换意见，能够他们彼此的特点特色是什么，怎样来彼此接纳，啊遇到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来沟通，这样来面对，嗯，这些他们都没有这计划这样子，
嗯，
所以忘了这个结婚典礼结束了以后，哦，怎么会是这样，啊，这个褪色的这个音乐没有浪漫也没有的，这样就觉得很失望。
嗯，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所谈到的这几个哦，好像在我们的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婚姻里面是可以看到的一些的情形，甚至我想如果是把它拉到说我们在这个可能是约会的阶段的时候，其实我想有些也都是非常适用的啊，哦，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所谈到的，如果说我们是很忙碌，甚至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约会的时候就是只是去看电影啊，所以呢在这个看电影过程当中好像也是很少有这个两个人彼此交换意见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达到沟通了，
啊，对，约会看电影这是最坏的约会两个没有认识，那只认识这个电影中的男主角，只认识 Jack and Ross 这样的，说永远活在铁达尼号上面的，结果一结婚就船就沉下去了。
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有很多是可以我们重新来提醒。总共呢有八个不同的，一个包括了就是禁止进入啊，我们啊好像把心门关闭了。第二个呢就是冷漠，第三个呢是填满的这个日程表啊，第四个呢是上锁的门，你是在门内还是门外呢？第五个是因为受到这个成长背景、原生家庭所带来多余的包袱，第六个呢就是这个电视餐呢或者是电影餐呢，第七个呢是这个观念的不合一，所以在一个分叉的高速公路当中，第八个就是在这个蓝图还在计划里面，可是却没有把婚姻的计划放在当中啊。我想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和听众朋友来谈到，如果呢要是您有这样的一些警讯的时候，赶快让我们在没有这个太严重的时候做一些的调整。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还没有这样的警讯，那我们要恭喜你，因为我们可以预防重于治疗啊。我想今天的空中也很高兴能够再次邀请到李昌安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也谢谢李哥的这些提醒。
谢谢。
嗯，我想我们的节目呢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